經文咧記載喺尼希米記八章一至到十八節。尼希米記八章一至十八節。看到的時候呢，我們用輪讀的方式去重讀這幾節的經文，我就會讀單節，請弟兄姊妹讀雙節。尼希米記八章一節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裡，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的寬闊處。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。在水門前的寬闊處，從清早到晌午，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，眾民側耳而聽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耶稣亚、巴黎、士利比、雅敏、雅谷、沙比泰、何帝亚、马西亚、基利他、阿撒利亚、约撒伯、哈兰、昆莱亚和利未人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。省长尼希米和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：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伤哭泣。就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都哭了。於是利未人使眾民靜默，說：今日是聖日，不要作聲，也不要憂愁。次日，眾民的族長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裡，要留心聽律法上的話。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，说：你们当上山，将橄榄树、野橄榄树、番石榴树、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，照着所写的搭棚。从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，住在棚里，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。读经完毕。今天很开心，有陈永辉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， 他講的題目就是重拾渴慕神話語。請陳牧師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多謝教會去邀請我嚟到同大家宣講神寶貴嘅信息，亦代表長康浸信會向大家問安。大家都同屬一個宗派啊，希望能夠日後咧能夠有更多機會同弟兄姊妹去交流。好，我哋喺聽道之先，我哋同心低頭祈禱。主，我哋嚟到你嘅面前，我哋獻上感恩。主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能够在主的殿当中藉着诗歌颂词去敬拜，因为主你自己无穷无尽的恩典是临在我们每个人当中，去愿意相信你的人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。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下落来听到讲道的时候，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去运行，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说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，也教我们能够以一个谦卑受教心去聆听主的教导。求主你与孝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大家都应该搬过屋，是吧？都搬过屋。当你搬完屋，搬屋可能你要装修啦。啱啱装修完之后咧，就好似呢张图咁啊，哇，好靓啊，系咪？啲墙身又好靓，系咪？好洁白，家具咧全部都系新速速嘅。但系当你去到当你喺客厅里边中间去坐喺度嘅时候咧，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少咗啲嘢咧？少咗嗰份家嘅感觉啊！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外面看上来我们都整整齐齐，样样都齐全的，我们有事业，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有成就，甚至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教会的里面，但是我们灵里面呢，我们会不会好像一个空荡荡的新屋一样，外墙很坚固，内心却是很冷清。尼希米时代的以色列人呢，正是处于这个状态。他们刚刚完成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好了，城门已经起好了，城市安全了，外邦人再不敢去耻笑他们了。但尼希米的心里面很清楚，外在的城墙虽然是坚固，但内心的信仰却是破碎。于是他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，就是请以斯拉去打开圣经。尼希米记第八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一至八节，第二个段落就是九至十二节，第三个段落就是十三至十八节。这三个段落有一个中心思想，到底尼希米和以斯拉去怎样去建立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呢？答案就是用神的说话教导以色列人去明白圣经。当神的说话被高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看第一至第八节。我们想想怎样去重建属灵生命呢？就是当神的说话被高举，信仰的根基被重建，即是要透过什么？透过去思考、明白、研究神的说话。尼希米他是省长，他负责城墙的重建工作。以斯拉是祭司和文士，是负责教导神的说话。两个人去分工合作，一个是重建外在的城墙，一个是重建内心的信仰。经文里面去提到，当那些群众去聚集的时候，他就会去主动地表达，我们很想去读圣经，我们很想去读圣经，实在令人很欣慰。就好像 每年咧，今日已經係七月，差唔多中間啦。每年嘅八月嘅時候咧，香港基督教界都會發生一件盛事，就係每年嘅港九培靈研經大會。頭先我睇教會嘅程序表咧，都有刊登每日嘅，即係今年嘅主題啊，有咩講員啊。啊，當你踏入到去會場裏邊咧，你會睇到成個會場嘅氣氛咧，係能夠感受到每一個去到會場嘅弟兄姊妹咧。他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们已经预备好去听到。以斯拉怎样为什么会开始去读这个律法书呢？原来在圣经上面，百姓去聚集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发出一个要求，他说可不可以将摩西的律法书去诵读给我们听啊？这个不是宗教领袖去发起一个读经运动，而在百姓的心里面是有一股讲不出那种的饥渴。他们在异国漂流了几十年，现在回到家乡里面，心里面是最深深处的呼喊，就是说我想听神的话，我想听神的话。你留意到经文在第一节里面讲到，经文说百姓如同一人，这个不是各自这样去参加聚会，而是全城的人是同心合意去渴慕神的说话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渴慕呢？因为他们刚刚从一个被掳之地去归回，去经历了亡国的教训，发现自己一无所有，只有神的说话才能够让他们重新起来，重新起来的根基。他们的合一不是因为政治理念的一致，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需要神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苦心自问，你上一次去对神的说话有这种的渴慕是什么时候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很希望你能够用这种态度来参加教会的聚会。我很想回到来去明白神的说话，而不是单单去参加一个聚会。我不是单单去感受教会的某一种氛围，而是希望去明白神的说话。麻烦你讲给我听，麻烦你解释给我听。经文里面提到咧，当时嘅会众嘅态度咧系侧耳而听，侧耳而听，原来嘅意思就系话将我耳仔系指向某一个方向，就好似士兵去等候司令官嘅命令一样，去随时候命，随时嘅准备好，而唔系被动咁样样，你讲乜我咪听乜啦，而系主动咁样样去等候呢一个嘅指示。他不是单纯地安静地站在这里，而是全心地渴慕神的说话。他们愿意听，他们很重视所听到，他们预备自己被改变。经文里面提到这个木台，这个木台不是随便地搭建，是为经文讲到是为这事特制的，它是象征着一个的全新的开始。神的说话不再是只是少数祭司和文士的专利，而是公开向所有的百姓去宣讲。今天我们每一次去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高举这个木台。你留意到站在木台上面的不是尼希米，而是文士以斯拉。这个告诉我们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政治的权力要向神的说话让路。尼希米没说、哎、等我来吧，等我来讲，而是让以斯拉是站在这个高处。因为真正能够建立属灵生命的，不是行政命令，不是领袖的魅力，而是神说话的本身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上一次去打开圣经的时候， 是不是真心这样去渴慕去听见神的声音呢？还是完成了一个个宗教责任呢？在第六节里面讲到以斯拉去称颂神，会众就讲阿门，他们苦伏地敬拜。阿门的意思是诚心所愿，百姓不是说哎讲得好啊，而是说我愿意照住圣经的教导去做。每次当我们去讲阿门的时候，都是对神讲我接受，我信服。至于真正的敬拜，不是因为信息有帮助而投入，而是当神的说话被打开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已经准备好了去恭敬去领受。地上面的百姓在古时的时候，地上面的百姓去当他接受皇上的圣旨尚且跪拜，何况我们是朝见这位宇宙的主宰是向我们亲自的讲说话呢？以斯拉一个人去教导不到那么多人，于是他请了其他的帮手来到去教导，让百姓在第八节里面讲到，让百姓是清清楚楚是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让使百姓明白所念。这里去告诉我们，神的说话是需要被宣讲，是被解释，是被明白。而且这个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而是每一个人去渴慕神的人都可以领受。圣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，若然我们投资在神的说话当中，相信是一定不会蚀本，因为它挖极都挖不完。弟兄姊妹，属灵复兴的起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开始渴慕神的说话。当以色列人去愿意去翻到神的说话，他们的信仰根基就被重建之后，他们有什么发现呢？他们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第二点，第九节至十二节。他们发现除了明白圣经之外，他们要用什么？要用感情去投入去细读神的说话。当尼希米去跟以斯拉合作的时候，去教导百姓去明白神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了，他们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。那究竟这日是到底是什么日子呢？上文是讲到是七月初一日，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呢也都有记载这日的情况。在旧约律法里面呢，七月初一呢是吹角节，吹角节的意思是包括唤醒、悔改、更新、敬畏。唤醒就是一个属灵的警钟，叫我们敲响我们不要再睡了，不要再去沉睡了，是唤醒百姓，是要预备个心去面对神。悔改赎罪日是要预备，是让人去先去清醒，要去警醒，去反省自己。更新是新的起点的象征，是要让旧的错误过去，让新的生命能够展开。敬畏，神的同在去临到百姓，以敬畏和喜乐去迎接神的引导。吹角节不是一个独立的节日，它是为了十日之后的赎罪日作一个准备。角声响起是要唤醒沉睡的灵魂，让人是有时间去反省、去悔改，好让他们在赎罪日来到的时候真正得着赦免。以色列人的哭泣正是这一份，正是这一份的被唤醒的悔改。角声不是单单是节日的仪式，是一个的唤醒的记号。百姓听到律法书上面的说话就怎样？就哭了，就哭了。因为这个角声是唤醒了他们沉睡的灵魂，让他们看见自己过去几百年是怎样去偏离了神的道，让他们意识到赎罪日 就快到了，他们需要真正的悔改。在这段期间，他们似乎是整个月呢都为着信仰的缘故而聚集去守节。当他们读到神的说话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哭，他们很难过。在第九节里面讲到，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记不记得你上次喊是几时？是上个礼拜？一个月前？有一些非正式的统计，我问过一些弟兄，我就问他、啊、你上次喊是几时？他就说、大概三岁之前，三岁以后都很少喊的了。为什么？他妈妈教我男儿流血不流泪，所以我三岁之后就不喊了。但我想问，当我们你上一次是为自己的灵性而哭泣是什么时候？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神去感动你的心，发现自己原来是很不配来到神的面前？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尝试连埋你自己的感情去投入去当中，让你的认知，让你的情感意志去受影响，去被改变。当圣经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就不好像看小说或者看电视剧或者看电影一样，哇，觉得那些情节呢很紧凑很精彩。那些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那些男女主角，哇，那些很high啊，即那些很你的官能刺激呢就令到你很high。但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讲，丝毫一点都未被圣经的信息去改变。圣经里面的说话是不单只是向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亦都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。昔日以色列人因为重新听到律法的教导，明白到民族所经历的失败，因而感到难过。他们不是为今日做错一件事而哭，而是为了过去这几百年整个民族都偏离了神的说话而哭。他们的眼泪是一个的世代对信仰深刻的反省。时至今日，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说话，想到我们自己的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境况应该也都感到难过。不过除了哭泣之外，经文也都提及到以色列人很喜乐。他们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即时去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他发现虽然犯罪，但神却一直都没有离弃他们。这份被赦免的释放才是真正喜乐的源头。在第十节里面，经文里面讲到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这里最后一句再讲到，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们会不会感到很无力，感到很疲惫，很焦虑？是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太艰难，还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呢？在今天的世代，很多很多的声音，有很多很多声音去、就是、令到我们会 很疲惫。很多人会感到疲累，感到焦虑。到底这一节的经文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呢？以色列人听到神的说话，从哀哭变为喜乐。今日这句经文同样在一位的姊妹当中去产生了同样的效果。这位的王姊妹是一位的退休的护士，在四年前的疫情再加上她本身的小病，让她每一天她第一件事起身的就打开电视机看一下那些确诊数字，她越看就越焦虑，甚至开始失眠，心跳加速，他怀疑神是否仍然是看顾着他。 直到某一日去灵修，去睇到尼希米记第八章十节嘅时候，去睇到不要忧愁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嗰句说话就好似一盏灯咁样，去照亮咗佢嘅心，让佢发现我一直靠自己嘅资讯同埋能力去应对，去忘记咗耶和华先至系真正嘅力量。从嗰日嘅开始，佢订立咗三个小嘅步骤。第一，佢朝早起身嘅时候，佢先读圣经，再睇新闻。第二，佢担心挂心嘅时候，佢先祷告，再行动。第三，佢每日去记录神喺佢嘅心里边一件值得感恩嘅事。几个星期之后，虽然佢仍然系关心呢个世界，但佢个害怕系渐渐变成咗平安，系俾平安取代咗。佢话：我虽然喺同样嘅环境嘅里边，但唔再被焦虑所绑架。尼希米喺经文里边讲到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王子妹所经历嘅正系呢句说话嘅真实。当佢让神嘅说话去取代咗呢个新闻嘅声音，呢个世界嘅声音嘅时候，恐惧就渐渐退去。神嘅说话点样样更新佢嘅心呢？当佢听见真理嘅时候，佢就不再忧愁。神嘅说话首先系安慰佢焦虑嘅情绪，让佢明白到忧愁唔能够解决到问题。圣经常常都系以不要惧怕去作为神对人嘅安抚，呢个系一个信心嘅门槛。第二方面，耶和华嘅喜乐就系佢嘅力量，呢个系一个好信，系一个好宝贵信靠嘅应许。尼希米唔系话环境变好咗，唔会因为环境变好咗而喜乐，而系因为喺困境中里边仍然系靠神喜乐。呢位姊妹喺祷告里边以感谢代替咗抱怨，佢内心得到咗呢个力量。第三，佢将挂虑去完全去交俾神，佢用每日嘅灵修去写低咗感恩嘅事，去重整佢嘅思绪。真理变成咗生活嘅习惯，圣灵喺当中去扶持佢，令佢能够得着持续嘅平安。箴言书十七章廿二节有一句经文去提醒我哋：喜乐嘅心乃是良药，忧伤嘅灵使骨枯干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大家，我系咪被生活嘅消息、环境系掩盖咗神嘅说话嘅声音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冇让每日所发生嘅事，比起每日神嘅说话，更加影响我内心呢？弟兄姊妹啊，我哋可唔可以从今日开始，能够建立一个以神为先嘅生活习惯呢？譬如我哋每朝早起身嘅时候，我哋读一节嘅经文，我哋去向神发出感恩嘅祷告，我哋夜晚亦都有晚祷嘅时候，将一切嘅焦虑去进入我哋嘅睡眠。当我哋去读神嘅说话，我哋唔单止要用我哋嘅头脑，更加系要用我哋嘅心，让神嘅说话去触动你哋嘅情感，改变你嘅心，改变你嘅意志。当神嘅说话去被明白嘅时候，人嘅情感就被更新之后，佢哋点样去回应神嘅说话呢？请我哋一同打开程序表，我哋一同去读十三至到十八节。我哋同声去读第十三至到第十八节，预备起。
上山，将橄榄树、野橄榄树。
好，唔該。當佢哋睇到佢哋去除咗去思想聖經上面嘅説話，佢哋以情感去體會神嘅説話，佢哋更加用意志去回應神嘅説話。佢哋睇到律法書寫到關於住棚節嘅時候，佢哋即刻回應。佢哋唔係單單聽咗，頭腦上去明白，又或者只係做一啲情緒上面有感動就算啦。佢哋仲係切實遵行神嘅説話。住棚節係紀念佢哋嘅祖先曾經喺埃及為奴。當佢哋離開咗埃及之後，喺曠野漂流40年，喺曠野沙漠嘅期間住喺住棚當中。佢進入迦南嘅時候，神就應許佢哋能夠喺自己嘅地方修建房屋。當歷代嘅以色列人都會按照呢種嘅做法，呢、這個曆法喺每年嘅7月15日紀念祖先喺曠野蒙神嘅恩典，去度過咗40年。但係住棚節有一個更深層意義，就係話佢提醒每一個嘅以色列人：你哋喺地上只不過係客旅，你嘅生命就好似帳篷一樣咁短暫。城牆可以保護你哋一時，但係神嘅説話係能夠保護到你哋。到永远，真正的保障不是那些石头，而是神的说话和他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住在一个这么坚固的房屋里面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有熟悉的生活节奏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仍然记得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，真正的家在天上？城墙可以被拆毁，房屋可以被拍卖，健康可以突然间消失，但神的说话和他的同在是永远不会失去。问题是我们的安全感到底是建立在这些的石头和水泥上面，还是建立在神的说话呢？我们试想一下，当这个城市是甚至全国一起去守这个住棚节的时候，是非常之壮观。全国上上下下整个的城市呢，所有人都搭起这个帐篷，就好像全国的人一起去 camping 一样。所有的空地、屋的后院、天台呢，都搭了帐篷，是不是很壮观？不过在17节里面讲到，他说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，就是从他们祖先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。为什么尼希米会这样讲呢？从乱的儿子到约书亚，直到那日，以色列人真的没有这样做？是不是真的这样没有做呢？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在过去1000年里面，以色列人是照样是守住棚节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认真，是由心而发去守。他们上山去砍木，去各处地方去搭棚，不是单单聚会，不是单单一个仪式，而是真正按照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方式去守这个住棚节。他们从来没有这么认真，直到尼希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才这样去彻底地遵守神的说话。过去1000年，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守到住棚节，而是说他有守，是有口无心。是有口无心，仪式已经做足了，即好像打卡打完就算了，但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。直至到他们被掳归回，他们在苦难当中去苏醒过来，这次才是他们真正照着所写的去守。神要的不是一些的宗教仪式，而是全人的信服。这个就是听了就去行道一个最佳的典范。今天我们每天对神的说话有几认真呢？我们有几多个渴慕呢？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查经这么重要呢？是因为圣经能够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7节里面去提醒我们：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；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 为要得着基督。我们知道金钱是不是很重要，没有钱是不是寸步难行，但保罗去讲出一句很惊人的说话，他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将万事当作粪土。这个不是说金钱没有用，而是说和基督相比，一切都失去了吸引力。保罗他生来的时候，他出世就不是那么属灵，即用我们的俗语，他也在神的说话当中被光照，被拆毁，被重建。今天神的说话同样是要工作，不是轻轻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生活习惯，而是彻底去翻转我们的价值观，让我们去看到基督就是一切。听了而去做，听了而去遵行，才是真正的信心。小小的信服带来大大的更新。住棚节看似一个搭棚的仪式，每次的信服都是塑造着百姓信服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听了这篇道，是不是就是听了，定还是听了而去做呢？有一次呢，有一位的牧师呢，就同个牧师的仔呢，就同佢爸爸讲啦，阿爸，点解我要每日去读圣经，每日去灵修啊？我朝早读完啦，夜晚就唔记得咗啦，有啲咩用啊？冇乜用嘅喎。咁佢阿爸呢，就冇直接咁样答佢嘅问题，而係呢，就叫佢阿仔，你嗰度有个又旧又残破又污糟邋遢嘅筲箕，你帮我拿去河边那里打水啊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就他的仔就拿着个筲箕走了，来来回回这样三次，每一次去到河边打完水，即去到他爸面前，水又没了，来回这样三次了，激到他弹弹下，去到最后一次的时候，他想着要放弃了，他爸呢就跟他说，阿仔，你现在看个筲箕干不干净啊？他看，原来头先污糟邋遢、残破不堪、好多污渍嘅筲箕，已经被嗰啲水流去冲得干干净净。灵修就系咁样样，好似好留唔住啲乜嘢，但系当我哋每次嘅读经，我哋就不知不觉去洁净紧圣经嘅说话，洁净紧我哋嘅生命。一日两日睇唔出有啲咩改变，一年两年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观、你的情绪、你的选择已经不再一样。神要的从来不是我们一次性的伟大的行动，而是每一日每一个的小动作里面的顺服。弟兄姊妹，我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些小小的动作，每一日细水长流，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改变呢？当百姓再次聚集去听神的说话，他们不单止是被感动，他们是被更新，最重要的是复兴，不在于外面那些建筑物，而是内心里面去敬畏神。当神的说话是被高于居于首位，摆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就找到方向。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说话更新，悲伤化为力量的时候，信仰再次被燃点起来。但这一切如果没有基督的时候，就只不过是一些宗教的规条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，基督就是那位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的神，他才是真正的住棚节。他亲自来到人间，去支搭帐篷在我们的中间，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，带我们回到真正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需要再一次去搭棚来纪念过去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的心就是他的圣殿。每次当我们去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很认真地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让这位道成的肉身的主与我们相遇。今天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就站在我们的面前，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 去让神的说话重新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呢？你愿不愿意你每日起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圣经，让祂的声音是大过晒这个世界一切的声音呢？愿意我们一生去不断地回应神的说话，让这个信仰不会被时间冲淡，而是历久常新。求圣灵去帮助我们以信心、决心、恒心来持续学习神的说话，一生伴随着我们，直至到亦都不偏离。让我们有一段很少安静的时候去思想，究竟今天神透过这边的信息怎样对我们讲说话，然后我有一个结束祈祷。